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性德大法，二十年如一日做好该做的。作者澳洲大法弟子荣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0日。1998年的一天，我到悉尼一家寺庙闲逛，桌案上的一本书《转法轮》吸引了我。当时拿起这本书，主要因为我有两位朋友在那个出版社里做编辑。我来自北京，经历过六四，对中共的邪恶本质有很深的了解，所以不相信中共会允许出版真正有关佛法的书。现在想想，当时的观念差一点让我错失这次机缘。回家拿起转法轮就放不下了，一气读完，拍案叫绝。当时我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是什么，那种兴奋之情难以言表。我立即要去找师父，联系在北京的朋友，得知北京到处都有练功点，但师父已经不传法了。我不知道悉尼有人练法轮功，不知道哪里能学动作。让我懊悔的是，当时也没有上网查一查。观念再次挡住了我，觉得佛法怎么会放在网上呢？那段时间感觉很郁闷，也不知道多学法，只是偶尔看一看。现在想想，如果当时有人在旁边稍微点拨一下，真的会有很大帮助。就这样浪费掉了几个月的时间，一直到1998年年底，我在报纸上看到同修做的弘法广告，联系上了同修，加入了当地学法小组，算是进入了修炼的大门。真正开始修炼后，我对学法真是如饥似渴，整天融在法中，满脑子没有别的，全是法。我清楚地知道，自己这辈子不会再有人所认为的好日子过了，但对于修炼的关难是否都能闯过去，自己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于是师父让我有了一次修炼25年来最为神奇的经历。修炼初期，我很快突破了双盘半个小时，再向一个小时突破的时候，时间忽长忽短，不疼会盘得长点，疼就盘得短一些，很不稳定，自己觉得不对劲儿，于是决定设立一个时间点，到时就结束，能盘也不盘了。而一旦决定把时间延长五分钟后，那么就不管多痛，绝不提前把腿拿下来。这样做了以后，双盘时间稳步延长。有一次离设立的时间点很早就开始痛，我一直坚持，痛感不断增加，浑身开始冒汗，身体出现颤抖，但我死活就是不把腿拿下来，豁出去了。但就在自己熬不过去的那最后一刻，瞬间所有的痛苦消失了，身体感受到一种无法言表的美妙，那种感觉无法形容，让我深深感受到师父就在我的身边，一直看护着我。虽然我的天目一直看不到什么，也没有什么梦，但这段经历让我对修炼信心倍增。我知道在这条路上，只要我想过，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关。自开始修炼后，我就养成了盘腿学法的习惯，现在自己也不知道一次最长能盘多久。第一部分，讲真相，进入正法修炼。真正修炼仅几个月，就发生了425。之后在悉尼参加了人生的第一次法会，有幸见到了师父。很快720就来了，开始进入正法修炼。我两次回北京，一次是向亲朋好友讲真相，另一次去了中南海。在派出所遇到一位当地的年轻同修，多年后 在媒体上又见到了他，如今他已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同修间的缘分很是奇妙，值得珍惜。被中共遣返回悉尼后，开始在当地整饰法，当时大家讲真相还没能很好的协调在一起，大多各自为政。我们几个同修组织一起，在当地市政厅广场，周一至周五晚上的下班后时间练功讲真相。我在那里站了2年多，风雨无阻。由于当时学员不多，有时就我一个人。那段时间，面对的压力巨大，感受着人间的冷暖。回想起来，如今的环境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当时，邪恶会控制一些不好的生命来干扰，师父则会安排很多人来学功，鼓励我们。有的时候练功的都是新学员，也发生一些神奇的事情。有几位来学功的人让我印象深刻，他们不说一句话，一上来就双盘，从头盘到尾。打手印似乎本来就会，但来一次就不再来了。当时自己就感觉到很疑惑，后来从师父讲法中得知，他们都是很有来头的。第二部分，加入大纪元工作20多年。随着孩子相继出生，家里的事情越来越多，很难再挤出时间去外面弘法。这时悉尼大纪元成立了，从2003年开始，我在家为大纪元工作，一直到现在。此前从没想到过自己有一天会与蚊子打交道，小的时候我可没少因为语文作业而挨打。一切从零开始，自己去学，找资料，写文章，配图，排版，上网发表。开始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需要自己一个人做，其实大家都是这样。当时每个人都是多面手，就这样一做就是20多年。这20多年的经历也是一言难尽。我有4个小孩，没有老人帮忙，家人都不修炼，每天的生活就像打仗，生活离不开钱。对一个真正修炼的人来讲，看淡钱财并不很难，但身边常人的想法可是不同的，而他们同样面临着来自周围环境的压力。最终所有这一切压力都会回到我的身上，但对我来讲，那也是一个很好的修炼环境。为了平衡好各方面的关系，我选择做自由职业，开出租车。错开做报纸的时间，我去开出租车，一天开12个小时，那也是我的休息时间，心无旁骛，什么事情都不用再管，只是开车讲真相，再把钱挣了。开出租车就像云游，可以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有来讨债的，有来报恩的，让我对顺其自然有了更深的理解，也经历了很多神奇的事情。遇到过半年进山修行，半年回社会工作的人，也有很多开了天目来询问真相的人，又半夜2点追问真相，待在车上半个小时不愿离开的人，还有很多听闻真相当场落泪的人等等。由于自己可支配的时间不多，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无法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当看到同修时真的感觉很亲，很多同修关心我，担心我是否掉下去了。不会的，这条路就是我生命意义之所在，一定会走到底的。随着孩子们长大，自己的环境也变得宽松，又能和同修在一起，机缘难得啊。有人问我在大纪元这20年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对我来讲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我没觉得自己要努力坚持什么，那是我的责任，是我生命的过程，我人生存在的意义。在我的思想中，甚至连放弃的念头都没有。其实我内心是非常感激大纪元这个项目的，他督促我，让我不能懈怠，因为报纸要按时出。从修炼的角度来讲，大纪元对我确实帮助很大。第三部分，社交媒体讲真相经历。疫情爆发后，学会鼓励大家用社交媒体讲真相，我一开始并没有动心。后来一位同修在大组交流时讲，每天花5分钟就可以。就这样，我加入了社交媒体。进去后，感觉自己被糊弄了。要想达到效果，5分钟怎么够啊？做分享一段时间后，感觉效果不理想， 就转变方向，同大家一起学广告推广。当时有几十位同修一起参与，感觉效果很不错。可是没过多久，邪恶干扰就来了，主页账号几乎全部被封，这个集体项目基本就瘫痪了。但我觉得这种推广方式效果很好，所以没有放弃，就自己做主页，上视频，单独去做。开始阶段真是困难重重，一言难尽，动不动就被封，没有任何理由，去请教老手也都摇头，没什么办法。不过我仍然没有放弃，开始长时间发正念，每次发正念仿佛在打仗，全身冒汗。经过几次较量后，一切变得逐渐稳定，后来基本上达到了每天花五分钟也可以的程度。每天看到那么多生命听闻大法，真是高兴，一切都是值得的。后来我把这个项目介绍给了我们当地学法小组，又有同修加入进来，效果变得更好。两年多下来，主页上一个介绍法轮功的视频观看数达到了2400多万次，主页触及的人数达到了上亿人。认准的路，我一定会坚持下去，也许这就是我的性格。现在也有很多同修加入了社交媒体，开始阶段会遇到一些困难和干扰，其实任何讲真相的项目都是这样，要达到救人效果，都需要突破层层干扰。当突破了那些干扰后，你就会感受到什么叫柳暗花明又一村。第四部分，坚持学法才能同化大法。20多年下来，要说的话有很多，写一本书也不为过。其实我们的修炼路，每个人都可以写一部书，那会是一部巨著，记载着一个人走向神的惊心动魄的过程。之所以能走到现在，是因为大法。师父几乎每次讲法都会提醒我们要多学法，用心学好法。我也谈一下自己对学法重要性的理解。大家知道宇宙天体有多大吗？从法中得知，我想破脑袋，那也只不过是一粒尘埃，真是太大了，用人类的数字单位亿兆来形容都形容不了。能够在正法时期拥有人身，来源都不会低的，何况能成为大法弟子。那么我们要突破多少层次才能回到我们真正的家呢？滴答就是一秒钟，25年有多少这样的一秒钟？不到8亿秒。大家觉得8亿这个数字在宇宙天体中算大吗？它太小了，小到什么都不是。那么如果滴答一秒钟我们突破一个层次，会觉得很夸张吗？这也只是一个比喻，实际情况何止只突破一个层次，也许要多得多。那么我们突破层次后，同化法的那部分被隔开，剩下的就是没有同化的部分。所以我们需要通过不断的学法，让未同化的部分继续同化大法。每天学法就显得极其重要。自真正开始修炼以来，我再忙都会保证每天学法。第五部分，把向内找养成习惯。学法是为了同化法，是用来指导我们修炼的。那修炼最难的是什么呢？也许每个人答案不同。个人觉得修自己意识不到的人心执着是最难的。如果自己都不认为那是错的，又如何去归正呢？师父对我们修炼负责，神又不能直接告诉我们问题在哪里，只会点化。我把这种点化看作是一种神的语言，一种沟通方式，通过周围的环境来刺激我们，让我们能认识到自己的人心。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向内找。向内找不是要等到矛盾出现了才向内找，如果矛盾已经表面化了，说明自己的问题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我会老老实实的坦诚的看自己的内心，多从小事上看，因为大事都是由小事积累起来的。慢慢的，我把向内找养成了习惯，就像条件反射那样，一个眼神，一个举动，一个语调上的变化，我都会想到自己哪里做的不合适，每次都会看到自己的问题，这时表面上的对错就显得一点也不重要了。从中我会发现很多自己意识不到的问题，心存感激。 其实想一想，如果现在的人都是有来头的，那些给我们制造麻烦的人，从上面下来前，很可能会知道自己将扮演什么角色。我也问我自己，我愿意扮演一个给大法修炼者制造麻烦的角色吗？这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能修成的话，他们可能算帮了我们一下，如果我们掉下去了，他们就是干扰破坏，未来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修得好与不好，将直接决定着他们的未来。这些年，我们都经历了严酷的考验，经历了很多磨难，我们知道那都是旧势力的安排。那么谁是旧势力？我们未同化大法的那部分生命，是不是旧的生命？在得法之前，在下走过程中，我们是不是旧的生命？我们当时的所思所想与旧势力的认识会有很大的不同吗？如果生命来源比较高，他们会不会安排了自己下走的路？所以遇到磨难时，千万不要怨恨，不要抱怨，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控之中，堂堂正正地按照大法说的去做，就一定能闯过来，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自己知道这篇交流肯定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不当之处还望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真相救人要坚持不懈，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0号。一次我和一位同修出去讲真相，走了一段路了，也没遇上一个有缘人，心里很着急。这时在我俩走的人行道旁边的大道上，悠闲地走过来一个50多岁的男士，当走到和我俩几乎成一条直线时，然后就始终保持不前不后的距离。看他那个走路的姿势，像个经过训练的人。我有点犹豫，给不给他讲真相呢？好不容易遇上一个人，错过了太可惜了，还是给他讲吧。不管他是干什么的，都应该给他一个得救的机会。于是我便跟他搭话，几句话便进入了正题。他一听就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听他这么一说，头脑里快速闪过一念，便衣。因为多年讲真相的经历已经验证了，这句话是公检法司部门的口头禅，尤其是公安人员最好说这句话。于是我平静地说，不管你是干什么的，首先得保命保平安，有命才会有一切，没命啥也谈不上呀，咱可别失去这得救的机缘呢。看你这个人挺好，是个好人，我才告诉你的。他说，我是最坏的人。这也是他们这行人的口头禅。我说，我不会看错的，我看你就是个好人，好人嘛就应该得救。兄弟啊，你可别开玩笑了，我给你起一个福缘的名字给你退了吧，咱们就结个福缘吧。他一听福缘，赶紧说，福缘好，这个名字真好，我喜欢。然后他说他只入过少先队。接着我继续系统地给他讲大法真相，让他真正明白，不参与迫害。他也一直在认真听，并问了我一些问题。 我一一的给他做了解答，他很满意。然后他告诉我说他去过国外，法轮大法在国外的红传盛况他都看到了。我俩互动的也挺好，同修跟在后面发正念，因为他一直在听，我就一直在讲。当我们走过第二个转弯处时，他说，你还跟着我呀，咱们都快走一大圈了。我说，是的，可你还没有完全明白呀，你都明白了，我就不跟着你了。他说，那行，你就讲吧。因为是大路，路上行人也不少，我俩就像老朋友唠嗑一样无所顾忌。我又讲了一大段路，基本上把我所知道的和我认为应该让他明白的都讲完了才离开。我想他就是便衣，也不会再参与迫害了。但过后每当我想起此事时，有时就会有一丝的后怕，这说明我的空间场还有怕的物质存在，我不能让他再存留下去，一定要修去他。我的居住地周日是集市，每逢集市很多大法弟子都去讲真相。一次在集市的北侧十字路口处遇上了好几位同修，互相打了招呼后都去找有缘人去了。我在十字路口处也在寻找有缘人，看见西北角处有一辆三轮车，旁边站着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我就来到他的面前说，您好，您听说过三退保平安的事了吗？现在大家都在三退保平安呢。什么叫三退呢？就是退出咱们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那为什么三退就能保平安呢？因为中共贪污腐败，而且历次运动杀害无辜民众太多了，现在又迫害修炼法轮大法的善良民众，上天要灭他了。咱们加入了他的组织就是他的一员，要不退出就成了他的陪葬品了。他干坏事咱们也没干，可别跟他遭殃。你入过啥？我帮你退了好吗？他说只入过少先队。我说，我给你起个化名，只要真心退就管用。你是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是农民。我说，那就叫田丰吧，田地大丰收。他一听挺高兴的，说，好，就叫这个名字。给他讲完后，我往斜对过一瞅，两个摊位中间的住户门口有一位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妇女，我就朝她走了过去，和她打了招呼，然后就给她讲了真相，她很爽快的就退了。我站在原地往北一看，离我也就十来步远，有一个男士很悠闲的站着，我就赶紧走了过去向他打招呼，简单几句就转入三退保平安的正题。他听后也欣然同意退出了。我又去寻找下一个有缘人，刚走了几步，一个同修来到我的面前问我，你给那个人讲真相了吗？指的是我刚才讲的第一个人。我回答说讲了。他又问退了吗？我说退了。他又指向我讲过的第二个人问，你给那个女的讲了吗？我说讲了。退了吗？我说退了。他这么一个劲儿的问，把我可弄糊涂了。我说怎么了？他不回答我，接着指着我讲过的那个第三个人问，你给那个人讲了吗？我说讲了。退了吗？我说退了。到底是咋回事啊？他说，我问你的这三个人我都给他们讲了，他们都没退，你给他们讲他们怎么就退了呢？他心里不平衡了。我说，他们肚量大，你讲的时候呢他们还是没吃饱，还需要一张饼，于是 我去给了他们最后一张饼。听了我的回答，他那不平衡的心缓和了很多。接着我又说，有可能他们都是我世界的众生，他们的主或王在这儿呢，人家不在自己的主或王这儿退，却去找别人的主和王退。说到这儿，他心里平衡了，说，你说的有道理。因为接近中午就要散集了，我俩就往回边走边讲。来到集市外围处的一个摊位面前，那里聚集了七八位同修，有的在买水果，有的在闲聊，却没有人给摊主讲真相。我不知怎么回事，然后三三两两散去，我想得给摊主讲真相啊。刚一张嘴，那摊主就怒气冲冲地说，别跟我讲。一股怒火正想找地方发泄呢，正好让我撞上了。旁边的人一看，赶紧对我说，你快走吧，别说了，他心情不好。于是我很沮丧地离开了。回家后就想，怎么碰上这样的事呢？就一点一点地回忆整个上午讲真相的过程，想起了我和同修在集市北十字路口对话时的心态，嘴上安慰同修，可心里还是有点沾沾自喜，觉得自己还可以。就这颗心让魔钻了空子，才遇上这等事。你不是觉得自己还行吗？这回看你还行不行？咋样，掉链子了吧？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才真正认识到，一丝一念对修炼人简直太重要了。我这不是贪天之功吗？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只是动动腿，动动嘴而已。师父却把威德给了弟子，我有什么资本值得沾沾自喜的呢？真是汗颜。今后我可不能再放过自己的一丝一念。一次我出去讲真相，碰上了我认识的一个警察，是公安局管劳教的，曾经好像很风光的。那天我看见他时，他完全是另一副模样，表现上是脑血栓的症状，才50多岁，连班也上不了了。当时我就想，报应对他来得如此之快，看来他这个人的本质还不是那么太坏。神佛慈悲于人，为了不让他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干大坏事，最大了被销毁，所以报应早来了。可他却不知因由。他看到我时很不自在，又很沮丧。我觉得他又可悲又可怜，决定还是救救他吧。于是我走到他面前，给他讲了真相，劝他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协党组织，给自己保个平安吧。他同意了，但他对自己的处境感到很委屈。我说，你想想吧，在法轮功这个问题上你做得怎么样？他说，我对法轮功的人够好的了。我说，你还是好好想想吧。然后我就走了。后来一位同修告诉我说，某某警察说他自己遭报了。一天上午，我与另一位同修遇上了，他的搭档有事，他就一个人出来了，我俩就临时结伴去讲真相。我们沿着河堤向前边的一大片楼区走去，在那片楼区的西侧河堤上，遇上一个穿戴得体，像个领导模样的人，看上去60来岁。我便上前与他打招呼，您好，在这儿散步呢？他说是。我又说，我看您好像是个领导。他笑了，说，我是某某单位的领导，但现在已经退休了。 我一听就想，他一定是党员了。我说，咱们有缘，今天在这儿遇上了，有一个重要事我可得告诉您。您听说过三退保平安的事了吗？就是退出党团队无神论组织。他没急于回答我，还想听我往下说什么。我接着说，您也可能看到了电线杆上贴着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平安的标语了吧？为什么三退就能保平安呢？因为中共占天斗地，不信神佛，搞无神论，历次运动害死无辜善良民众8000多万，文化大革命害老干部，89年枪杀大学生，99年迫害修炼真善人的善良民众，而且活摘人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犯下这个星球上最大的罪。人神共愤，老天真要灭他了，人不治天治。咱入了他的组织就是他的一份子，不退出就被他祸及了。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只要真心的就管用，天知地知你知，没有任何风险。我就给您起一个顺义的化名，帮您把党团队退了吧，给自己保个平安好吗？咱们就顺天意而行吧。他爽快地说，好。然后他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他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说，我是哪个部门退休的。他说了一个人的名字，问我认识不？我说认识。他又说出一个人的名字，问我认识吗？我说认识。接着他又说出了两个别的部门人的名字，问你认识吗？我说我也认识。他说的这几个人都小有名气，他说他们都给我讲过，劝我退党，我就是不退。然后停了一会儿，像是在思考什么，接着又说，不瞒你说，给我讲的人不下100人，我就不退。可我今天不知怎么了，迷迷糊糊的让你们俩给我拿下了。说完哈哈大笑起来，笑得非常开心，那真是发自心底的笑声。有的人真的太难救了，就像我碰到的这个人，他的胃口该有多大，吃了那么多张饼都不饱，还要再吃一张。就这么一个人，师尊为了度他，安排了那么多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才把他救了。由此我想到，师父为把大法弟子渡回天国得操多少心呀，为救度宇宙众生得耗费多少心血，那是多么巨大付出，弟子无法想象。只有精进修好自己，多救人，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今天2023年美国华盛顿 DC 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努力提高，作者美国华盛顿 DC 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1号。师父好，同学们好。第一部分是我的早年经历。在成长过程中，我被认为是个容易相处的孩子，我很安静、内向、听话。 我在家帮助大人，不需要提醒就会按时做作业，成绩好还照顾弟弟。因此，我在家里和学校经常受到表扬。我和外婆很亲近，回想起来，我发现她从小就把我宠坏了。我的父母有时会在家里吵架、打架，而我外公外婆的家却是个愉快的环境。他们过着舒适的生活，去不错的餐厅，举办聚会，在高档商店购物、旅行，在乡村俱乐部消磨时光。我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花在和他们一起享受舒适的生活。我六岁时，父母离婚了。几年后，当我母亲再婚并计划搬出该地区时，我说我想和外公外婆住在一起。我妈妈正在考虑如何处理这些事情时，我外婆患了癌症。她在我十岁生日前就过世了。我母亲从外婆那里接棒，继续宠我。随着我的成长，直到高中，我仍然保持安静和害羞。虽然生活不完美，但大体上还是顺利的。我最好的朋友的家庭很富裕，他们把我纳入他们舒适的生活方式中。上学对我来说很容易，我也习惯了不需要付出太多努力就能取得好成绩。我也习惯听到别人说赞美我的话。在德法之前，这些时光我每每念及都非常怀念。但自从修炼之后，我的认识就改变了。也许我用一些德换来了这些东西，但我看到有些东西要么是旧势力安排的，要么是被旧势力利用的。第二部分，修大法发现执着。得法后的最初几个月，我不知道该如何向内找。我很容易看到别人的执着，却看不到自己的执着。就连我作为一个常人所学到的，我在别人身上看到的都是我身上的反应的原则，似乎也被遗忘了。师父看到了我想要提升的心，让我看到了我一直吹嘘自己没有的执着，争斗心。我很惊讶，当我告诉一位常人朋友我发现了我的争斗心时，他笑着说，我本来可以告诉你的。我再次感到惊讶，这件事让我看到其他人有时如何能够看到我们身上隐藏得很深的东西，甚至我们自己都看不到的东西。后来回想起来，我想知道为什么我无法向内找，是什么阻碍了我。我想起了一位同修，在谈到他的一些执着时，我想，他怎么能这么轻易地告诉别人这些事情呢？如果我有这些不好的东西，我不确定我是否做到。我悟到，之所以不能向内找，是因为还有一种强烈的执着，名誉。我无法忍受被人认为我不好，更无法承受让别人看到我的不好。这个心是如此强大，如此隐蔽，几乎让我无法修炼。我现在发现，我的早年经历为诸如声誉、想要听到好话和争斗心等执着奠定了基础。这些执着从小的时候就开始发展，他们似乎是我自然的一部分，我甚至看不到他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当了医生，这种执着也越来越强，出现了炫耀、看不起别人的情况。我体悟到，显示、争斗、欢喜、名誉等执着都是源自于妒忌。我们都知道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关于妒忌的内容。其实中共的行为不就是出于妒忌吗？旧势力的所作所为不也是出于妒忌吗？我们必须非常严肃地对待妒忌以及所有助长妒忌的相关执着。虽然我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但这些事情仍然不时出现。当他们出现时，我试着记住这些想法不是真正的我，而是另外空间的邪恶试图控制我。我越是允许这些想法，它就变得越强烈，就越难摆脱。我尝试将他们看得很小，并在他们出现的任何层次消除他们。第三部分，执着是狡猾的。在修炼中，我看到执着是很狡猾的。例如，对舒适的执着看上去应该是很容易识别和消除的东西，实际上它是很隐蔽的，并且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对舒适的执着，对我来说，甚至可以追溯到前世。例如，有时 当我正在做某事时，如果我喜欢我正在做的事情，对舒适的执着可能会让我花更长的时间，更慢的工作，导致我浪费宝贵的时间。或者有时候当我不加思索，不抱怨地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后，我可能会想，哦，我最近一直在做这做那，所以休息一下也可以。当自满情绪滋生时，它就会助长对自我和舒适的执着。我觉得自己做得很好，对自己评价很高，想休息一下也可以。所以师父总是告诉我们要精进，自满情绪是旧势力可钻的大漏洞。我还体会到，我不仅执着于身体的舒适，也执着于精神上的舒适。这种对精神安慰的渴望，会让人无法对自己和他人负责，无法勤奋，无法向内找，无法磨练意志等。其实，磨练人心的东西不也是修炼过程的一部分吗？如果我逃避不适，我怎么能提高？虽然在某些情况下，我可能做得很好，但仍有一些情况我想避免让我不舒服的事情。例如，我从来不喜欢付账单，以至于我甚至不喜欢讨论这个话题。所以这些年来，我的丈夫为家庭付账单。但这并不是说他喜欢支付账单，而且他有时会感到沮丧或压力，但他还是这么做了，因为他知道我不喜欢这么做。为什么我就不能忍受呢？这是因为压力会导致精神不适，所以与其感到不舒服，我选择逃避。通过学法，我认识到安逸心是非常危险的，它非常狡猾，它可以很容易地在我们的脑海中植入一个想法，去做这个或者不做那个，而且这似乎是我们自己自然而然的想法。它就像一条温暖的毯子，把我们裹在里面，让我们放松、懒惰，无法摆脱对情、怕、名利等的执着。它会让我们无法对自己和我们承诺帮助拯救的人负责。因此，我们必须整天时刻注意自己的想法和习惯。在我看来，安逸心是旧势力摧残大法弟子的主要手段之一。另一种很容易潜入的执着就是怨恨。去年我就经历过这种情况，当时我开始觉得我的工作不公平。我是合同工，按照公司规定每天工作8小时，但我的主管却给我安排了一项规模最大、期限最紧迫的任务，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精神压力，而且我必须长时间无心加班。起初我很高兴能得到这份工作，也愿意吃苦，但我对自己的忍耐力设了一个限制。随着合约的一再延期，我的自满情绪开始滋生，心里开始对不公平的待遇产生怨恨。最后，我有一些模糊的想法，不太在乎合同是否结束，因为它太难了。几周后，该公司突然终止了所有合同工职位，尽管他们之前已宣布合约期限至少再延长5个月。现在没有工作，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怨恨心。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自己对一些小事变得越来越恼火。比如，当我正在做某事时，我的儿子打断了我，或有人要求我做额外的事情来帮助他们。我并没有消除这些念头。一个强大的生命开始形成，我的耐心减少了，怨恨也增加了。直到一次几乎毁了我的事件，才让我醒悟到这种可怕的执着。当我们感到自己被冤枉或不公平对待时，就会产生怨恨。共产主义的平等主义说，每个人都必须受到平等对待，但我们修炼人知道，每个人不可能被同样对待。有些事看上去不公平，其实是公平的。当别人说有人冤枉了我们时，这种执着很容易就会被强化。我们甚至可能想保留怨恨，因为我们觉得这样做是合理的。然而，我们是修炼人，即使别人冤枉了我们，周围的人都说别人冤枉了我们，我们也要以修炼人的角度来看。不管是我欠下的业债，还是旧势力的干扰，都是我必须放下的执着。这不是一个提高心性的机会吗？所以我必须真诚感谢那人。没有他们制造这样的情况，我们就不可能提高。正如另一同修指出的， 也许有人甚至牺牲了自己来帮助我提高。我亲眼目睹了怨恨的严重性，不过它是很狡猾阴险的，所以我必须保持警觉。现在当它出现时，我可以更轻松地识别它，并且再暴露和消除它。第四部分，在剩下的时间内做得更好。幕后已经到来，时间所剩无几，但我做得还不够好，还有那么多的众生等着被救度。直到最后，我们都会有机会精进，因此我们会有考验，也会有困难。有些情况确实不容易，但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想要改善的是情况，而不是自己。我不断提高的一种方法是记住定期问自己，你是什么动机？这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了解我的动机是否纯，但我必须挖掘表面之下的东西。有时候看起来我是在做一件好事，比如带妈妈去买菜，但如果我再深入一点，我可能会发现不想让她打扰我稍后繁忙的时候带她去买菜的自私。我帮助别人可能会夹杂着想炫耀、想听好话的心。问自己的真实动机是什么，有助于发现和消除不该有的东西，消除人的思想和私心，保持正念。我开始意识到我的一念是多么重要，为什么不呢？它也是物质存在。最近当我关注我的干净世界频道的人数突然增加时，我就想它不要增长太快。这显然不是我的想法，但我并没有消除它。结果我的频道不仅没有增长更多关注，第二天还有人取消了关注。还有一次，当频道再次开始发展时，我感到很高兴，这时又有些人取消追踪。这说明我必须记住，我所做的事情的目的是为了救度众生，而不是为了证实自己。即使看似微不足道的想法也很重要，他们应该与神念保持一致。薛师父最近发表的经文我悟到，我们也要互相帮助，无论是常人还是大法弟子，或者不真正修炼的但在大法弟子中的人，因为这是我们整体的责任，我们一定要尽力用正念去处理。有时我们可能会认为我们在帮助同修，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例如认为一位老年同修没有能力做这做那，或者同一某人如果感觉不舒服就应该待在家里，而不是鼓励他们来参加集体学法。这些事情表面上看可能是体贴或富有同情心的，但这实际上是用人心思考。我们一定要站在修炼人的角度看问题，记住那么做会助长修炼人走错路。相反，当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要帮助彼此用法的角度来看待事情，并以善良、慈悲、理性的方式去做。当然，生命最终选择什么是他自己的事，我们不能强求，我们只能提出建议。但如果我们自己的思想是仁的而不是正的，我们又贡献了什么？同时，这对我们来说不也是一种考验吗？不就是看看我们自己的想法和反应是什么，能不能放下任何出现的执着观念吗？由于对名誉和对好话的执着，即使在很严重的情况下，我有时也不会说什么，因为我不想冒险让别人不高兴，或让他们对我产生不好的看法。现在我对此感到遗憾，因为有些同修甚至已经去世了。我们也要明辨是非，不能只跟着别人。师父最近的经文对一些偏离正轨，甚至带来损失的人提出警告。但无论是真正的修炼者还是常人，我们都不应该看不起他们。事实上，那些迷失的人是最可怜的，也是最危险的。现在社会上的事情已经颠倒过来了，年轻人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他们很难辨别是非。没有德法，要抵制一切负面因素的难度是难以想象的。现在各种各样的事情都被接受，甚至被称赞。如果我们不提醒自己大局观和为什么在这里，我们就可能会动心。最近的一个例子发生在我去西维吉尼亚州旅行时，停下来加油和吃点东西。 柜台后面站着三个年轻人，其中一个蓄着胡须，化着浓妆，戴着耳环，头发颜色鲜艳。我一开始有一个不好的想法，但我纠正了自己，并想，我必须尽力帮助我遇到的每个人，没有什么是偶然的。另一位小伙子过来为我服务，我就把莲花和大法资料递给他，他很高兴地收下。留胡子的年轻人听到了我的话，走过来听，我也给了他一个小莲花和一本小册子，他很高兴，甚至比第一个年轻人还高兴，并且认同大法好。这再次提醒我不要形成任何不好的想法和物质。如果我没有纠正自己的想法，他可能不会走到我面前，或者他可能会拒绝我说的话。他和他所代表的一切众生都可能因为我而被毁灭。如果中国的大法弟子能够帮助拯救那些被邪恶所控制，对他们如此残酷的人，我怎么能放过我所遇到的这些小事呢？形势非常严肃，众生指望我们不要因周围世界发生的事情而分心或动心。我们一定要修好自己，救度他们，这是我们神圣的职责。几年前，师父让我想起了很多年没再看过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的一个场景。我在 YouTube 上调出了其中一幕，我做的还不够的场景来刷新我的记忆。在场景中，辛德勒正在为他帮助拯救的1100名犹太人做准备。随后，辛德勒收到了他们赠送的一枚戒指，上面刻着“拯救一个人的生命就拯救了整个世界”的字样。场景继续，辛德勒说，我本来可以救更多，如果我赚更多的钱，我浪费了很多钱，你不知道。犹太男子安慰辛德勒，说他做了很多，但辛德勒回答说，我做的还不够。他从外套中拿出一枚金质胸针，然后意识到，这枚胸针，有一个人为此死了。他是说，如果他没有花钱买胸针，那笔钱就还可以救一个人。然后他抽泣着说，我本可以再救一个人，但我没有。这让我想起了我的执着，执着于这些小事，值得吗？我会不会像辛德勒一样，因为我的执着而让我无法再救一个人而悔恨地哭泣呢？而我们知道，那不仅仅是一个人，背后有无数生命。既然我被托付了这么多，我怎么还能这么自私呢？在我发言的最后，我想跟同修们重温师父讲的法，他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修炼的严肃。师父在各地讲法14、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关键是大法弟子得做好你们该做的事情，甚至于你修炼都不精进，你也不怎么修炼，待修不修的。大法救人项目中，人心带着你的执着，心里头总是愤愤不平的。你有什么不平的？你不知道你来干什么来的吗？你不知道你的责任有多重大吗？你不知道有无数的众生等着你救，那是你的责任，那是你的愿。大家在一起做救人的事是机会，是开创救人条件，还不利用好。你不做大法弟子必须做好的事情，你将犯多大罪，你知道吗？当我做得不好时，它会影响很多事情。从我能看到的等待被救的人，到我周围的环境，到我宇宙和我代表的生命，到邪恶的数量，到有机的和看似无机的事物，对于循环的物质，对于我所代表的职业的生命等等。师父的安排是最完美的，能否遵循就看我自己。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没有什么是偶然的。我们在救别人的同时，也在救自己。通过去执着、转化业力、积累威德的过程，从而提高我们的层次。我记得在《神韵》里看过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士兵放弃世俗、修炼得道的故事。他甚至跟着师父毫不犹豫跳下悬崖，而其他人则胆怯了。那一刻，我隐约记得，我就像那个人一样，我还记得，我就想毫不犹豫跟着师父跳进葫芦里的那个人。但愿在此末世能坚守我的信念与决心， 这是我最需要他们的时刻。以上只是我目前层次的理解，如果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雪莉。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声独唱《烛光》，好，一起来欣赏。从2000年开始，每年的7月20号前后，当夜幕降临，在世界各地，人们都可以看到一群不同族裔、不同肤色的人，他们默默地点燃蜡烛，静静地坐在一起。他们身后是华盛顿纪念碑，是巴黎埃菲尔铁塔，是渥太华国会山，是纽约联合国大厦。在烛光的音乐中，这群人盘腿打坐，手捧蜡烛，表情肃穆庄重。他们是在举行烛光守夜，悼念那些为坚持信仰而失去生命的中国法轮功学员。一点点烛光，一曲曲悲歌，述说着修炼者的英雄悲壮。一点点烛光，一份份希望，把真善忍的美好传播四方。听众朋友，歌曲欣赏节目的时间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